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9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6节读起。以色列对约瑟的祝福最重要的特点，就是约瑟承受了各式各样的福气。在创世纪49章和生命记33章13节到17节，总共有10节的经文，说到约瑟所要承受的福气，包括天上的福、地下的福、上古到有世，在时间里面各样的福气，以及从山岭到自己的边界，就是在空间里面各样的福气，地上所充满的都要归给约瑟。同时呢，他还有生产的福和乳养的福。在生命记33章16节又加了一句，祝荆棘中上主的喜悦。而这些各样的福气呢，都要归到约瑟头上，因为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。也就是说，约瑟是被分别出来的拿细耳人，他一生因为是为着主，所以神就赐给他各式各样的福分。在生命记33章17节又加了一段不太容易懂的，他为牛群中投身的有威严，他的脚是野牛的脚，用以抵触万邦，直到地极。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，马拿西的千千。在这里把约瑟比作牛，而牛的两个脚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。后来在以色列历史的发展中，因为利未人被分别出来侍奉神，并且利未人要散居在12个支派当中，约瑟这个支派就拆成2个支派，以法莲和马拿西。而以色列给约瑟他两个儿子的祝福中，就确定了次子以法莲要得长子的名分，以法莲要更为强大。这些事情后来在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发展中也算是应验了，因为以色列国在所罗门之后，因为所罗门随从他的分评去拜偶像，神就让以色列分成北国和南国，北国有10个支派，而南国呢只剩下犹大跟便雅悯2个支派。北国以色列就以法莲为首，并且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就是以法莲人，但是耶罗波安也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因此以法莲只做了2个朝代的王，之后他的全家就被杀了。在整个以色列北国的历史当中，经过了9个朝代，最后被亚述所灭。不像南国一直是大卫的后裔做王，而在摩西的祝福中说，以色列已把约瑟比喻成牛的两脚，就是以法莲的万万和马拿西的千千，要抵触万邦直到地极。事实上在北国以色列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确定这一个预言还没有应验。就像犹大是君王支派，在大卫身上算是应验了，但是对于犹大支派的预言，在创世纪49章第10节，龟必不理犹大，杖必不理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当然我们知道细罗是指那赐平安者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可是呢万民都必归顺其实也还没有应验。所以以色列对犹大的预言要一直推展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，那时候他真的要成为犹大的狮子，而那时候万民都必归顺。相较于对于犹大的预言，对约瑟的预言应该也是一样，约瑟的两脚要抵触万邦直到地极，应该也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，就是世代末了的时候。约瑟这个支派承载了神最多的祝福，这个支派直到世代的末了还要为神所用，让万民最终能够归于基督。 也就是约瑟这个支派拆成以法莲和马拿西是在时间里的事，直到耶稣再来之后，万民都归顺了，这两个支派又要合而为一，成为约瑟一个支派。约瑟支派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各样的福分。而最后一个支派便雅悯呢，在创世纪49章27节，便雅悯是撕裂的狼，早晨要吃他所抓的，晚上要分他所夺的。就这么一个经节把便雅悯比作狼，并且是撕裂的狼。大部分解经家都根据这句话说便雅悯是一个好战的支派。在士师记19章到21章，这个支派犯了一个大罪，以至于以色列其他支派一起起来攻打便雅悯支派，几乎让这个支派灭绝了。在士师记20章46节，那日便雅悯死了共有25000人，都是拿刀的勇士，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。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，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就后悔了。士师记21章15节，百姓为便雅悯支派后悔，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。因为他们的后悔，又开始善待便雅悯人，但便雅悯一直成为一个很小的支派，这和27节所记载的并不相符。因为这里把它比作撕裂的狼，早晨要吃他所抓的，晚上要分他所夺的，说出还是对便雅悯的祝福。虽然圣经中狼给人的印象不是那么正面，犹大用狮子来预表他是君王，以撒家用驴来预表说出他的劳苦服侍，便雅悯呢，你用狼来做预表似乎是一个正面的表述。如果我们同时参照生命记33章12节，论便雅悯说，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，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也住在他两间之中，这就是非常正面的表述。便雅悯是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并且呢，他要与耶和华安然居住。如果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，在旧约和新约中出于便雅悯支派的最出名的就是两个扫罗。旧约的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虽然一开始他听先知撒母耳所说的话，也为以色列人打了几次的胜仗，但很快的他看重自己过于神的话，而不顺服撒母耳的警告，以至于很快的就被神弃绝。所以在他身上也看不出撕裂的狼的情形。新约有一个扫罗也是便雅悯支派的，一开始他是迫害基督徒的，后来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神亲自来遇见他，神亲自来呼召他，在他身上马上有180度的大转变，他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。神借着他把福音传到外邦的世界中，虽然在他传福音的过程经常有撒旦的使者来阻挡他，但他果然像撕裂的狼，把福音带到黑暗的角落。他勇敢地为神征战，就像他在哥林多后书10章第4节第5节所说的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，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他果然是基督军队中的勇士，为福音开疆辟土。而对便雅悯最高的祝福，就是摩西在箴言生命记中33章所说的，与耶和华安然居住，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也住在他两间之中。我们知道旧约的以色列国分成南北两国之后，南国犹大一直是大卫的后裔作王，而南国的两个支派中除了犹大，剩下的就是便雅悯支派，而犹大国的京城就是在耶路撒冷，而耶路撒冷呢是在便雅悯支派，圣殿建在便雅悯支派的耶路撒冷。 城内。便雅悯是与耶和华安然居住的支派，耶和华要住在他的两间之中，耶路撒冷正好在便雅悯支派的中间，而犹大支派就在便雅悯支派的南边。说到耶和华神与便雅悯安然居住，我们就必须看神与人同住的历史。其实整本圣经开始于神创造人，最终结束于新耶路撒冷，神与人同住。所以从一开始神造人之后，神对人的心意就是神要与人同住，但人因犯了罪了，公义的神就没有办法来到犯罪的人中间，因为神的公义圣洁会让凡靠近神的人都被击杀。因此为了神能够与人同住，神就按着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进行。在旧约，先在出埃及记当中，他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说话，并且呼召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。在旷野里，神呼召摩西上山，向他启示了怎么样建造神的会幕，并且设立了各样献祭的条例，人可以借着祭司献祭除去罪的不洁，至于让神能够住在会幕里面的至圣所。这是神跟人同住的开始。约柜就是神的见证，是放在会幕的至圣所里，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借着血来到至圣所，借着把祭牲的血含在约柜的施恩座上，在那里神可以与人相会。后来到了大卫的时代，把耶路撒冷设为京城，并且神启示了大卫建殿的所在。到了他的儿子所罗门，就为神建了圣殿。耶路撒冷城是在便雅悯支派，这就应验了耶和华要与他安然居住，并且要住在他的两间之中。两间中间当然就是头，这说出神要来做他的头。然而犹大国也在主前587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，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也被烧毁。到了新约耶稣的时代，当时的王希律大兴土木，为讨好犹太人，花了46年要为犹太人重建圣殿。然而耶稣却完全不看重这圣殿，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9节21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说的。也就是说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整个观念改了，从物质的殿变成属灵的殿。当时耶稣在地上，耶稣就对这些犹太人说，我的身体就是这个殿，你们拆毁了，三日之内要重新建立起来。约翰就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解，22节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也就是到了新约，耶稣的身体成为神的殿。后来神兴起了便雅悯支的扫罗，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，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这么告诉我们，第一章23节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原来耶稣讲的他的身体就是殿，这殿呢到了保罗的时候就启示告诉我们，原来教会就是这个殿，因为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。今天神就住在教会里，而教会呢就是一群借着耶稣基督救恩重生得救的人，神就住在他们中间。神乐意与人同住，在新约的教会里已经慢慢的被实化出来。然而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的心中还有许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，也就是没有办法让神安然居住。因此神今天借着他的话要来洗净他的教会。以弗所书五章26节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。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当然今天的教会生活是一个成为圣洁的过程，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教会就要长大成熟，最终终结于新耶路撒冷，就是启示录21章22章所启示给我们的。在以色列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中，最后的这一组约瑟和便雅悯，在约瑟身上我们看见神给他各样诸般的福气，而在便雅悯身上我们看见神达到他的旨意和目的，最终他要与人同住。我们用整本的圣经来看以色列的预言是前后呼应，我们不得不赞美神旨意的奥秘，也更珍赏一个喜欢抓夺如雅各的人，把自己一生摆在神的手中，最终依然能够被神制作到如此一个地步，他能够把神心头中的美意一直到世代的终了，到永世都很清楚的隐含在他对他12个儿子的预言中。这也真正的鼓励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向神敞开，神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无限的工作，把我们做成一个能够完全与他心意一致的，明白他的话语，顺服他的旨意，成为一个荣耀的神的见证人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很盼望有一天我们生命能够成熟，像以色列一样的发光，帮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，让你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掌权，我们真正看见你的荣耀，愿意放下手中所紧持不放的。主啊，用你的荣耀来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我们一生都走在你恩典的道路上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